来，我们看几段漫画。这个漫画是上班族的漫画，看一看啊，是不是你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个上班族正接受记者的采访，那个记者问他一个问题，记者说什么？记者说：“您觉得，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上班族说：“上班。”下一个，我看。然后呢，他又问说：“还有比上班更痛苦的吗？”上班族说：“天天上班。”再下一个，再下一个，那么还有比天天上班更痛苦的吗？加班，我们都经历过。再看下一个啊，还有比加班更痛苦的吗？啊，他已经哭得不行了。看下一个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他说比加班更痛苦就是天天加班还没有报偿啊，没有报酬。再看下一个啊，这记者就跟他拥抱，说我们同命相连呢啊。然后再看下一个啊，这个上班族的这个，再看下一个，我们看到上班族就是这样。这样子的啊，我们很多的上班族，今天我们讲要讲上工作的问题啊，所以然后呢，每天早上要起床啊，这个看到很痛苦的哈，然后早上刚才是几点呢？5:30好像啊，5:30铃就响了。我们很多在 DC 开车要很早就起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看下一个，然后呢，要不顾一切的啊去赶车，我们是赶地铁，有的是开汽车塞车啊，这个没有话啊，一天的工作都很忙，多数都是做电脑的。computer 旁边，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甚至顾不上吃饭啊，早饭是空的，午饭是空的，晚饭还在期待中。下一个哈，给别人打工啊，为的就是特别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我们还属于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啊。再看，可是呢，一旦经理不高兴，再下一个小部分也就没有了，被雷 off 了。再看下一个，那么生理和心理都。就要崩溃了啊！有精神的压力啊，脑袋里边，然后有电脑的辐射，有老板的责骂，城市的废气，然后吃喝的应酬啊，这个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几乎想要去做贼，要去杀猪，甚至想离开这里啊，去坐火箭飞到天空上去啊，然后呢。但啊，那个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曾经为了养育我奔波的父母啊，父母领着小孩在行走，然后呢，想起那很爱我的老婆啊，然后再下一个啊，一个对我无微不至的老婆。啊，你把这盘也必须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蚂蚁上树好像是，再反，所以啊，即使每天都要痛苦的上班，更痛苦的加班，更痛苦的天天加班，更痛苦的天天无偿加班，更下一个啊，那只是为了那些爱我的人，我还是要下一个有没有了啊？还是要活着，还是要工作。好，我们看了这段漫画，我们看到上班族的痛苦啊，上班族的痛苦。我们这里大概除了几个学生还在念书以外，多数都是上班族。那么应届你们毕业的也是将来你们会成为上班族。在整个的人的一生中啊，差不多2/3的时间是在工作，2/3的时间是工作。那么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你一定这2/3的生命不会幸福啊，也不会喜乐，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看到他多么的无奈啊，他面对的一切很无奈，他甚至想坐火箭飞到太空中去，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所以工作会给人带来压力。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工作？今天牧师讲的题目是：工作不应该是重担啊！工作不应该是重担，工作不是重担，工作应该是美好的，工作应该是喜乐的，工作应该是上帝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祝福。美国有个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他曾经写信给他儿子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样，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的话，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是工作为一种义务的话，人生就是地狱。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漫画，这个人他把人生看作一种痛苦，把工作看作一种痛苦，他无奈啊，无奈，他里边得不到任何的喜乐，这是很多人上班族的人大多数的人的一种看法和想象啊，因为觉得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办法，在工作中他得不到喜乐，得不到快乐。所以洛克菲勒是一个工作狂，大 大家知道洛克菲勒是工作狂，他非常有钱啊、在纽约有两个大厦叫洛克菲勒大厦啊、后来他得了疾，这个人得了疾病，他得了什么病？他得了一种特别的病啊、他赚了很多的钱。当别人问他说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说、更多一点的赚钱，那这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他当然他也很成功，赚了很多钱。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最有钱的人。那个时候他得了一场怪病，这个怪病在医院里边医生诊断不出什么，但是医生说好像活不长啊，活不长。那么这个他什么都不能吃，据说只能吃一种特别的饼干啊，这很痛苦啊。你想吃饼干，人人讨厌吃饼干的啊，除非我们小时候饿的时候想吃饼干。现在你在美国谁愿吃饼干呢？他想吃点别的，对不对？他就不能吃别的，他那么有钱，他想吃一个青椒肉丝可能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只能吃饼干，哇，痛苦的要死。后来他有一天他祷告。祷告他就信了主，有人带他信了耶稣，他就跟主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医治我的疾病，如果你医治了我的疾病，我就把我的收入，我把我的一半都奉献给你，不是十分之一。后来他就成立了洛克菲勒的基金会，知道吗？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很多的非洲的一些贫困国家的经济，也帮助一些穷困的人，中国也得到他们的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金会，但现在不算最大了，当时是最大的。所以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样约翰，如果你把工作看为一种乐趣的话，人生就是天堂。他说如果你把工作看为一种义务的话，人生就是地狱啊，巨地狱。根据统计啊，现在我们活着的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差不多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基督徒也不例外啊。基督徒，神既然允许这么多的人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的那个方面，说明神在工作中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中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首先注意赐福，神就赐福给他们，给他们干什么呢？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有人类的时候就有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是管理啊，是管理。神给人工作的能力，神给人管理的能力，所以神让他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活物啊。三军总司令，你看到每个人都是三军总司令，对不对？当有人类的时候，神给人这么大的祝福，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我们可以管理这一切，这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管理。可是你管理就要有条不紊的管理，有条有序的管理，科学的管理，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还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西书啊，还有一段经文啊，在我们看前面好了，看箴言好了。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一个人要智慧，要管理你的工作和生活，必从神那里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当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啊，我们看到工作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可是有的人说，哎，当人类犯了罪，圣经开始就咒诅，让人是必须脸朝黄土背朝天才能够吃饱肚子，这是一种咒诅啊，这是一种咒诅啊，这是罪以后带来的咒诅。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上帝是怎么让我们来看工作的看工作的。所以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享受工作在工作中我们也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喜乐和平安。我们看到对工作的一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古希腊人呢认为工作是咒诅，古希腊人他们，你读古希腊的神话，你会看到那种咒诅的工作。他认为唯有音乐和冥想，那这是人类最高的境界。古希腊人很会这个很喜欢音乐 喜欢建筑，喜欢美术，喜欢没事坐在那儿就瞎想。他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境界，他认为工作是低能的，工作是咒诅的。所以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个神话，你们还记得吗？有一个叫薛西佛斯的人受到天谴，他必须日夜不停地把一个石头推到山上去，你们还记得吗？然后那石头又滚下来，他再推上去，那石头就滚下来，所以他周而复始的，他的永远的这样滚下去。因为这个神是不死的，古希腊的神话讲这个人不死，所以这个就代表工作。人类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把推上去又下来，推上去又下来，然后我们还是得到的就是咒诅，永远的被这个石头捆绑，这石头永远的会从山上滚下来。这是古希腊人对工作一种看法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周而复始的永无止境的都是徒劳的，工作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古希腊人的认为。希伯来认为不是这样，希伯来人认为工作不见得全无意义，也不再是必然的悲剧。他被解释成为神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啊。他的重要的他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人类的始祖犯罪被神咒诅，所以要终生的劳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么这是希伯来人的看法。当到理性主义兴盛的时候，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的巨变，所以因而近代西方世界对工作的概念有了新的诠释啊，新的诠释。因为今天的工作里边已经不完全是劳苦了，还有一种乐趣。比如说你在操纵一个机械，你开车的时候，你过去你去拉东西，你背着它，你是一种重担。可是现在你开着汽车走，你就觉得哇，开车的时候一种享受。农民在耕种那个田地的时候，他开着拖拉机，他看着把那个草他完全的割掉的时候，他走着，他回头一看，他感到一种享受和喜乐。所以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对这个工作有一种全新的诠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离开了神的看见，所以开始来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种喜乐和平安，满足我们自己的充实。他从工作中能够得到肯定，借着工作可以实现自我。可以说人类的基本的渴求，工业革命认为可以从工作中完全得到满足。那其实我们看到也不是啊，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还要到我的面前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漫画，就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到今天的现代的已经科技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工作的心态还是无奈。如果这个工作他得不到喜乐，心理学家他认为，一般来说工作是许多人唯有在紧张的工作中才能逃脱冲动和幻想，以预备防止精神崩溃。一个人没有工作精神会崩溃的啊，他认为工作中你可以得到这个意志，是你不要乱想啊，不要乱想一些其他东西，因为你工作比较劳累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了啊。工作可以使你精神得到缓解，这一切的说法啊，都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来到圣经中来看到上帝对工作中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刚才看了三段的经文，我们说工作是上帝的祝福，当人类犯了罪以后，如果你再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工作还会重新成为祝福，从咒诅成为祝福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是生存的本分，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归于尘土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直到我们归于尘土，人必须清早起来，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啊。因此人也要有劳苦愁烦，像摩西所说的，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不管你怎么样的奋斗，我们今天早上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讲到一个毒钩啊，一个钩啊，这个钩有一天这个死亡的钩会把你拉走的。当死亡的毒钩伸向你的时候，它不会收回这个命令的。我们知道死亡是不会收回命令，死亡是最固执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主日学我们还学到一个钩，这个钩叫什么钩？银钩。这个钩是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子，那个钩当把耶稣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远的喜乐和生命，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 完全的挂在十字架上，永远的不离开的。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福分的话，这个死亡的毒钩就不能够再威胁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看到，虽然社会在推进在发展，我们开创了各式各样的行业，让就业从业的人因公行赏啊，享受工作和劳碌的成果，享受人生的乐趣，但是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常会感觉到怅然迷失。一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一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刚才那个人他工作那么辛苦，然后他在抱怨呢？是因为他还没有明白他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叫做什么问题呢？弟兄姊妹说，这个问题叫做你人生的最终极的那个最终极的核心的意义是什么？你人生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一个人找不到你核心的价值，你不用说工作呀。啊，你一定干什么都是患得患失的，你干什么你干了以后你都会后悔的啊！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终身价值，你发现你找个太太你后悔了，你觉得这个太太找错了，你找老公也找后悔了，你发现你读大学选的专业你选错了，后悔了啊！当时你说我那个年代都是数理化啊，那时候要像现在我绝不会学数理化，又不好找工作，我一定要学 computer 啊，或者学什么商业管理啊，这个工商硕士，我会读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你一定会患得患失，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的核心价值，人生的核心价值。所以你当时你在寻找人生道路，一定要找到你的核心价值，你才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当面对你的核心价值的时候，这个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啊，都是有意义的。你经历的苦难是有意义的，你如果不经历苦难，你不会像今天这样的成熟。你也不会能够体会在苦难中的人的痛苦，所以你经历了苦难，当你看到别人的苦难，你就愿意去帮助他，愿意伴随他走过一段时间，因为你经历了苦难。如果你没有这个核心价值的话，你经历苦难，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咒诅。我为什么经历苦难？啊，你投资股票，你赔了钱了，你会抱怨。可是当你懂得了核心价值，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上帝并不是让我用那种投机的心理来管理我的金钱，而是用正确的观念来管理我的金钱。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懂得我们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我们看到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他第七天呢用土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又造男造女，又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在第六天的最后一天的创造，他创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记载着人类工作的最早的起源，它也意味着人类工作的特权是神所赋予的，神给了一个特权让他来管理啊，管理。还有最后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五节还有一个字叫看守，除了管理还要看守。这个管理和看守事实上就是神借着人类来执行他在地上所命定的一切啊，他在地上所命的一切。所以这里包含着神的真理，所以工作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 Amen，哈利路亚。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也体现了这个观念。美国的独立宣言它有一段话说，人类的基本的权利，即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由国王或者总统所赐予的，而是上天所赋予的。这是意味着人类工作的权利就是管理啊，和责任看守。权利是管理，责任是看守，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的特权。所以工作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世界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啊！你的平安来荣耀上帝，你的喜乐来荣耀上帝，你的生活的祝福能够祝福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荣耀上帝。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给你喜乐平安的心啊，这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哈。我们看到说这个工作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管理记住就是权力，看守就是责任啊，就是责任。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神，他一直在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章第十七节说，神耶稣说我在工作啊，我一直在工作，我父在做工，我也做工啊。保罗也说不做工就不能吃饭 啊，保罗又讲，不做工就不能吃饭，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必须去工作啊，必须去管理、去看守。因此，人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应该看工作是好的。可是在人类堕落之后，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宣布地必为他的缘故受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啊，创世纪地必因这个犯罪的亚当的缘故受咒诅，然后就长出荆棘来，对不对啊？原来地是没有荆棘的，我们农民不要锄地的，原来在伊甸园里的人哪有锄地的，不需要的啊，也不需要现在打药的，不需要的啊，因为那时候荆棘没有的，野草不长的，上帝创造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创造了菜蔬，没有雨的，没有雨的，没有洪水的，因为整个的伊甸园里那个就像一个滋润的一个大棚，那个里边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预定去成长的，没有雨的。人类什么时候有雨啊？犯罪以后，第一次雨什么时候？第一次雨就是挪亚的时候嘛，那第一次下雨嘛，那一个雨就把整个的地球全毁了啊，就活了一家人。原来人没有雨的，所以人类犯了罪以后，我们看到雨呀、地震呐、洪水呀，很多的自然现象都发生了啊，这是因为人类的犯罪以后，所以那个时候人开始被咒诅了。神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我们在地里拔土豆啊，拔地瓜，我们就刨嘛，对不对？我们就从地里刨吃的。你看，这我们原来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多难过啊！我们这里年纪大一点的，当年到乡下下过乡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痛苦，乡下的日子是最痛苦的日子啊，被人们称为噩梦。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在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是啊，年轻的时候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乡下里，我们叫修理地球。修理地球，很多的修理是无谓的。有一次我在德州，我看到一个电影，在演苏联在修理一条西伯利亚的铁路。啊，那么这个条铁路是我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布道家带了一个小团队到了，把这个铁路就给录下了。我们回来一看，那个铁路很奇怪，这个铁路修的都是这个样子，高高低低的。铁路是一定要平的火车才能走，对不对？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走啊？啊，后来他告诉我，这个铁路修的时候死了差不多有30万人。那么这条铁路修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因为修这个铁路的目的不是要用，是为了惩罚那些政治上跟斯大林观点不同的人。你会看到这是一种咒诅啊，这是一种咒诅，这没有任何意义的。劳动一般都有意义，可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下，这个劳动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就是为了惩罚人，让人感觉到劳动的一种痛苦咒诅。所以那个铁路所以在修完从来不要用，因为修就没有想让它通车的，就是所以那个铁路修的不需要质量，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反正每个铁路据说每一个那个枕木下面都有一个冤枉的灵魂啊，我们看了我们都在流泪。我们看到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工作观啊，这是把工作当作一种惩罚。所以呢，当基督徒我们要有正确的工作的观念。存在主义的作家卡缪他说，没有工作所有的生命都将腐败，但工作里边没有灵性，所有的生命都将窒息而死啊。他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啊，他第一个说没有工作所有的生命都会腐败，另外是在工作中没有灵性，我们就变成工作的工具，我们就变成一个只能工作的一个工具，变成一个机械，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生命都将窒息而死。无疑的，我们一个人若愉快地享受着工作的乐趣，看着工作的目标的达成，能够创造性的来发挥我们个人的才能，我们必能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们乐在工作中。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了一本书，对我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这个书叫《工作是美好的》，所以那时候不管我在小学、中学、大学，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我会工作。啊，工作是美好的，所以当我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是中学教师，啊，我在教书。 啊，我就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喜乐。那同学们很多有的分得很好，有的分到大学去当老师，有的分的甚至是这个政府去做官员。我那个时候不怎么搞的，是得罪了某一位权贵，这个就把我分到一个中学当老师，而且这个中学离我家特别远，骑自行车骑一个半小时，啊，我必须住校，啊，住校。那个学校非常的艰苦，可是我在那里得到了喜乐，啊，但我看到我第一次到班上课的时候，我记得那年我才21岁。啊，我走到这个课堂里去，面对着50多个的这个中学学生，那时候我们是初三的学生，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憋不住，就一下就笑出来了，麻烦了。我这一笑，从此同学里面一点威信都没有了。这老师好欺负，是啊，憋不住笑。我一看这么多学生，我当老师了，我是开玩笑。这怎么突然就当老师了？哇，也不知道第一句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想了半天，哦，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黑板上写上我的名字，认识这三个字啊，以后这是我的名字。然后我来认识你们，我就一个认识他们，50多个人，我一个月我才认识完。后来发现在这个教书的过程，这种喜乐，哇，这种喜乐，我能把学到的给那些他们还不了解的人，哇，这些学生们一到下课就愿意听我讲故事，不想回家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啊，离家很远，1个多小时我也没法回家，发烧。啊，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一帮同学都很早起来，就围在我的那个宿舍的门口，也不敢敲门。当我醒来了，我开个门，哇，全涌进来，拿的就一筐一筐的都是鸟蛋，那爬到树上，家里的鸡蛋不敢拿，都爬到树上摸的鸟蛋，哇，给牧师鸟蛋吃，那很有营养的小鸟蛋，各种各样的鸟蛋，哇，这个真的是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然后同学们毕业的时候走离开班级的时候，都会写一句话给我，啊，我就觉得这个做老师啊，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当时自己不愿意做，啊，为什么？觉得没出息。作为中学老师有什么出息？可今天看到真的好好做一个老师，不过现在我还是做老师啊，在教会里做老师。总而言之，做老师的是逃不掉的啊，还是就是要做老师。所以在工作中真的是有喜乐，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我记得我们班最淘气的一个孩子，淘气到什么程度呢？他前面有一天有一个女生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看他每天都做怪表情，不是呲牙就咧嘴，我就奇怪了，这么好的学生每天怎么老师讲课老做怪表情？有一天我再跟他说你干什么？每天怎么老这个脸色？他就哭了，我知道这里边有什么事儿，我就看后边的人，后边那大个儿，那很高，那年他就17岁，缩得直直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觉得他有问题，我就说你，我看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把你的东西拿出来。他不拿出来，还有那女孩说他掐我，用钳子掐，他就拿出来一个小钳子，很小的小钳子，他掐人肉。我说你为什么要掐他呢？他说我拔钉子。你说你会看到这种学生会怎么样？哎呀，把我气的！我说你好，那你拔钉子到我办公室去。他进了我办公室，我说你第一，你先向我道歉，然后向那学生道歉。他不干，我啪就给他一嘴巴。啊，这是拔钉子，你知道吗？哎呀，把他打愣了。他看着我，你敢打我？我爸是处长。我说我就不做这个老师，我今天再打上，啪又给他一嘴巴，两嘴巴打老师，不敢再讲他爸是处长。啊，这当然是不对的了。学校那次给了我一次警告，差不多啊，后来还警告取消了，说要给我警告了，两嘴巴打完了。我说我这老师也不做，我又管不了你，我就不做这个老师。啊，后来若干年以后啊，有一天我到青岛去采访，他变成青岛篮球队的队长，啊，长得1米95，打篮球。那天看他们篮球的表演比赛，比赛完了他过来说：“张老师，你还认识我吗？”我说：“哦，这次不敢打你了。”哇，长这么大，哎呀，他说那时候你要再狠狠打我，我都能考上名牌大学。所以会看到很喜乐。那天我回去我真感谢主，这么淘的一个小子，在我的班级后来成了很优秀的一个学生，成为学校的篮球队队长，然后工作也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工作，我们要欣赏我们自己的工作，无论你的工作是高是低都一样。在神的儿女中没有总统和扫地工之分，没有大学校长和门卫之分。来到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你是一样的。你做大学校长，你做总统，跟做一个门卫和一个扫地的，在神的面前价值是一样。有一天你到主那里，主看你的不是说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他只是你已经完成了我给你的工作，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管理的时候，重要是忠心呢，忠心呢。耶稣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就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在马太福音25章第21节，对不对？看到一个1000两银子的人，他这个2000两银子，他把这个主给他的能力他活出来了，所以神就给他这样的祝福。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的工作观，第一个基督工作观，首先是认为工作是神的赏赐和祝福。许多的基督徒啊，认为每天上班都是为五斗米折腰，还有更属灵的一句话说，我们是在为法老烧砖。这个观念都不对，所以很多的做老板的一看到基督徒到工作中就浮现一下子，然后就回去这个该追求追求。我不是说你不追求啊，你要追求，可是在工作中不能够浮现。所以这种观点是受创世纪3章17节19节的影响，说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耶尔就认为工作是一种咒诅啊，是一种压力。理论上我们看到说这样的观念是圣经中人犯了最后的问题，我刚才讲了。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这种看法了啊，不应该有看法了。其实这句话是神在亚当犯罪以后说的，可是当我们现在已经跟神重新恢复了关系，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就不应该说在工作中我们去浮现啊，而且我们工作要认真的去做，像耶稣说，你们在小的事情上忠心，我就把大的事情交给你管理。你看到哪一个在世界上成功的人，在小的事情都是忠心的？哪一个生下来就能当总理的？你可能当一个在中国大陆当一个车间主任，或者当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然后你就慢慢的，你因为你的能力和忠心，那你就上去了。你就越做越管理越多，越管理越多。你对任何一件事情不好好去做的那种好高骛远的人，永远不会成功，永远不会成功。我们要记住啊。所以第二点，工作是神的命令。出埃及记第34章第21节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你看，神命令你6天要做工。我们现在还不错了，我们工作5天了现在这个工业革命以后，这个西方开始进入5天工作，现在中国大陆也是开始5天了5天或者5天半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工作是神的命令。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第10节。所以当时啊，那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当时很多的信徒以为耶稣基督就快来了，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升天，耶稣说你们等候，哇，他们就开始不工作了，就等着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耶稣再来，我们就被主接走了，我们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不工作了。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把家产都卖了，哇，就吃啊喝呀，吃完喝完，突然发现耶稣还没来，所以才教会才开始又选执事，又管理饭食，让那些寡妇能够有饭吃。所以保罗那时候开始告诉大家，你们要工作，不工作就没有饭吃了不工作没有饭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后来也工作，对不对？保罗做什么呀？支帐篷。支帐篷是什么工作呀？其实就是今天的盖房子的建筑师你知道吗？支帐篷，那时候人多数都住帐篷嘛，那阿拉伯地区很多游牧民族，他们都用帐篷，就是他们的房子，所以就是建筑。所以保罗在支帐篷都在工作，都在工作。第三点，我们看工作是见证神的机会。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光就要放在灯台上，而不是放在斗底下。既然大多数的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都在工作的职场上，如果你要见证主，你如果没有工作，你怎么能够去见证主呢？你必须到工作工厂，你的公司，你才能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那么你可以把活出基督的信仰，活出基督给你的喜乐和平安，也能够帮助那些在工作中有压力的人，所以你们就可以把神的光来发出来发出来。所以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说，称我们属神的儿女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所以当我们到世界中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就得到一个普通的工作，我们就为了挣钱糊口而已。你要想到说，当你到这个公司中，上帝把你派出来，在这个公司中就是这个公司基督的大使，基督派到这个公司的大使，你要在这里见证主的荣耀，也能够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啊，这很重要啊！千万在工作中不要讲是世俗之分。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就是要做属世的、属神的事情，属世的事情不做了，没有这个分别的啊。我们看到但以理，但以理原来是不是他不是祭司啊？他也不是专职的这个传道人的，他是什么？他是总理。啊，在国家里边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可是他却见证了主的荣耀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布道大有能力的人，不见得是全职的牧师啊，很多都是职场上的工人啊，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在工作中能够很成功的一些企业家。你看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两个企业家，对不对？一个 Paul Lai。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文中正，这两个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们都是经济上很做得很好的，可是他们见证主的荣耀，他们不同，在工作中确实不同，不同，一个基督徒在工作中确实不同，确实不同。我认识一个这个大企业家叫张汝京，你们知道这个人哈，是上海中芯集团的总裁。这个芯片是据说他们已经超过了台湾的台积电的张忠谋了，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集团。他是总裁，他就基督徒。他到中国去开拓这个公司的时候，哇，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在德州一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教了十年的主日学，在德州工作了十年。有一天他神就给他让他去中国做这样一个芯片，那需要很大的投资，那个芯片是投资要几亿的，几亿美金的。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哇，找了一些财团来支持他，现在是变成中国最大的。可是当他做了这样的老板的时候，他却要做教会啊，他在旁边建了一个教会，他要建，政府不让他建，政府说我不给你，不许你建，但我给你建啊，政府给他建了一个教堂。所以他的工人，他的干部都在那里聚会啊，他讲道啊，每个月他都讲道的，站讲台讲道的。所以你就看到工作中荣耀主的名。还有一个小女孩子啊，我上次讲过这个见证，她在一个在一个旅馆里工作，旅馆里工作，她是个基督徒。就有一天有一个人走了，住了宾馆，住了一个晚上，走的时候让他给开七个晚上的收据发票，说你给我开，我回去报销。他说你住一个晚上，你怎么可以开七个晚上啊？那个人说这个很简单呢，我回去报销赚点钱嘛，对不对？你不给我开，我找你老板，你老板是我朋友，一定会给我开。你看你在工作中今天就会有这种环境啊。可这个姐妹的基督徒，他说我不给你开啊、那老板来说你给他开，他说我不给他开，老板说好，你不开我来开。那老板给他开了，就把他就给他从那个岗位上给他换了一个更差的岗位，到客房里去打扫卫生，看到没有？可是他却坚持了上帝给他的基督徒的信仰。他对那老板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我是基督徒，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他是一天他就不是七天。 OK， 后来这个老板呢，就没多久被提为公司的总裁，成为那个宾馆的董事长的时候，这个老板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姐妹，他把她调到了这个财务系统做财务总监。他讲了一句话，说只有你做我的财务总监，我才最放心啊！你会看到是不是他荣耀了主的名。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可以荣耀主的名啊。可第四点，工作也是为了养家。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基督徒如果不去工作，不去养家，不符合圣经原则啊。我们很多人懒惰啊，不想工作了，反正找借口说哇，找很属灵的借口，这个我要去做宣教啊，然后四处游山逛水走回一圈啊，结果什么都没干，一个人也没带信主，结果就不工作，这个不对的啊。男人一定要工作的，所以我那天我到那个鸿雁的小组，我就讲弟兄啊，弟兄要去工作的啊，弟兄必须工作的，哪有弟兄不工作的啊？弟兄要工作，所以工作也是为了养家，养家是正常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什么真道。这谁说的？保罗说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工作要去工作，男人要好好的工作啊。这个工作要就是这样的，工作就是得神的喜悦。第五点，工作是为了服务社会。主耶稣让我们做榜样，他说人子来啊，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基督徒当我们有了工作，我们有了收入，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洛克菲勒，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公司，他不可能有洛克菲勒的基金会。我不知道你们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过钱没有？我有一次申请过，我申请一年30万啊，我做一个课题，结果人家给我打回来了，说这么小的钱还到我们这来申请什么呀？洛克菲勒基金会30万就不要去申请了，最好申请3亿啊，3000万，他才觉得有兴趣跟你谈。你明白这意思吗？啊，美国就是这样，很多大的这个大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权像比尔盖茨捐出来给非洲的艾滋病，那你没有，你不到几千万的巴结他，你去申请没有意义的，他不会批你的，他觉得没法跟你谈这个问题，找小基金会去申请好了。所以当我们自己，我们有了收入，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穷困的人。我记得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台湾的姐妹，她就是搞了一个叫做感恩工作室，她就帮助了贵州3000个穷困的孩子读书啊，读书。她原来就一个人，她看到很多的孩子都到城市里去要花卖花，然后要饭，她就很心疼，后边还有坏人在操纵，所以她就开始把这孩子找来，她就给他们，让他们回到学校去读书。可她一个人终究有限，最后她把她公司都赔没了，深圳的公司都垮了，忙她没有时间，都忙孩子的事情。后来她开始跟教会，回到跟教会牧师说，后来我们的牧师，我们就在教会里动员。我记得有一天我动员，我就说你们一个人啊，一个一年50美金就能养一个孩子，让一个孩子读大学，读书，读小学，一直读到中学毕业，将来看神怎么带领他们。50块钱对我们在美国的人来说，就一个礼拜1块钱，一个礼拜1块钱，平均一天就1毛多钱，一毛多钱滚到地上都不喜欢追，我告诉你，滚到坑里都不去找。这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所以节俭也很重要啊，就要想到节俭，下次再讲节俭。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工作可以服务社会，工作也是为了奉献。以弗所书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分给的缺少人。所以呢，神若祝福你呢，让你事业有成，让你收入丰富，很重要一点，你要把这个钱拿出来一部分交给神。交给神是什么？是属于神的一部分啊，不是说你给了神呐、啊，你给神点小费呀、啊，神不要 tip， 神不要小费的，你知道吗？神要属于那份交给他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当一个人你拿到所有的祝福，你最后一点都不出去的话，这个祝福就死了啊，祝福就死了，而且你永远不会再给你了。嗯，所以有一个人呢，是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他的爸爸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每一天做一件善事，帮助一个人。后来他就坚持这样做，他做了几十年后，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啊，他结交了好多好多的朋友。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说你们是我的，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工作啊，你们是主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绕你们行善。所以基督徒行善也很重要。可是你如果你不去工作，你没有收入，你只能靠别人的帮助你，你怎么能去行善呢？所以工作也是为了行善，工作也是为了奉献啊。所以有一个布道家叫英国的一个布道家，他讲了一句话，江卫斯理，他说你们尽可能的工作，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的奉献。这意思就是当你们奉献放在主的工作中，那这个福音就传开了，我们也可以帮助。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建立了多少慈善机构我们老有时批评天主教，可是天主教在慈善机构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中国你看到中国多少的大学是天主教办的，中国多少的医院是天主教办的，所以多少的孤儿院是天主教办的。我们当时小时候宣传说，那医院都把那个孩子心都给挖下去，就天主教神父都给吃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说了好多这种，其实这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中国那天我看到关于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最好的大学燕京大学，什么山东的齐鲁大学，什么上海的什么圣约翰大学当然有的在，有的不在，有的被合并了，大概差不多有几百所的大学，锦江大学，很多的大学都是天主教办和基督教办，那不仅天主教，基督教办的，培养了中国第一流的第一流的胡适、林语堂，第一流的作家、科学家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从这些学校出来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当如果你不去做， 你要想到你是一份子，你去做，上帝通过你就做成很多的事情。我常常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对不对？五饼二鱼在你的手中就能吃饱你一个人，有时候吃不饱的啊。可是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可以喂饱五千人，明白这意思吗？当你把这五饼二鱼交给主，主就可以做更大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七点，工作是为了侍奉。保罗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神的工都是善工，都要积极的投入。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侍奉主，就是在侍奉主。所以保罗说，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要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看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奖赏，你们所侍奉乃是主耶稣基督。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你说我的公司的老板都不信耶稣的，那我给他好好做就是侍奉耶稣吗？可是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你们做给公司不是给老板看的，是给主看的。因为这世界一切都是上帝的，一切的财富都属于神的，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切的创造都是荣耀上帝的。你看到，我就想到那些诺贝尔获奖的人，他们得到的成果都是荣耀了上帝。因为人，神创造了人，神给人智慧，他活出来了。当我们想到这个谁，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牛顿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啊，你看他神创造这个头脑，他发现了这么伟大的东西，对不对？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可一个一个的科学被攻破一个一个的细胞被解释人们开始了解我们自己的人体，我们了解癌细胞如何能够避免和如何去医治的话，这都是荣耀主的，很了不起的。不管这个工作的人的信主不信主，但是有一点，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给了他聪明和智慧，他活出来了，这就证明了上帝的伟大，就是荣耀了主。 Amen。那基督徒就更是了，如果基督徒在工作中哇勤勤恳恳的，有聪明的发现，有发明，有创造，然后把这个成果归给主，那上帝更得到满足。那这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啊，一定要是顺服你的老板啊，顺服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也许是一个很难缠的人，很刁难的人，你就感谢主吧，上帝把他派到你旁边啊，有一天你就会能够应付更难缠的人，更能刁难的人，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弟兄啊，遇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天天找他麻烦，天天找他麻烦，把他最后有时就骂他，把他训得不得了，错一点老板就说，错一点老板说，过了七八年，他终于有一天不想干，他想转行了，可是他没等他走呢，那老板被调走了。老板被调走了，他就被提为老板那个位置上去。他突然发现他游刃有余了，因为老板过去对他的训练，对他的责难，他发现他对敌人他全看明白，谁该怎么做，谁该哪个位置该怎么做。如果他没有经过老板那么严格的训练，当这个老板走的时候，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承担不了的。所以他那天突然的不恨他的老板，他开始感谢他的老板，哇，感谢他这几天对我这么不好啊！你的心意是坏的，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想法啊，我们才能够进步，再进步。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工作，我们要把工作一切的成果荣耀归给主。我们讲的第三点大点就是，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做到了成就的时候，我们开始不把它归给主，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开始归荣耀给自己，然后成果也给自己享受，这就错了，这就错了啊！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人叫劳伦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看过这本书啊，一个很小的册子，我们教会也有这本书。那么他的工作什么是厨子，他是天天切菜刷锅炒菜。那你觉得这种工作是很无聊的又很忙碌的，哪有时间去亲近主呢？可是劳伦斯就写出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行》，这本书成了灵修的经典著作，一个厨子写的。因为他每天经历神，工作本身没有什么高贵和低贱的价值之分，就在乎你为谁而做，在于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是为神而做，那你工作做的一定会喜乐有成果。 这个成果你也归给上帝。如果你觉得你为你而做，那你一定很痛苦。说为什么干这个呢？为你而做，因为你最喜欢是钓鱼嘛，你该钓鱼去了嘛。我为什么要工作呢？打麻将，那自己的心情，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拉斯维加斯赌他两把，拉了老虎机啊，对不对？然后或者去什么地方去好好玩玩去，混混日子。那当然，这个人，所以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上的挺烦的，每次做作业回来，爸爸就说：“这个念书啊，就像游泳，逆流而游，不游呢，你就水就把你冲回来了。”这个道理懂不懂？所以要往上游，要力争上游啊、所以我们就力争上游，想有一天终于不念书了，工作了就好了，再也不念了，打死我都不念，是我这个念够了。可是一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在去念书？我现在还在念我的博士学位，不是为了那个学位，是为了装备自己啊，觉得自己不够了，用了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够了，能力不行了，所以就需要再去补充营养，得到。所以你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你读这学位是为了主去读的啊，你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也想为自己去读，打死我都不读了，我读它干嘛？我就能够混个日子，混个饭吃就可以了，我干嘛去读书？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观念一转过来，你就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了。今天很多人不管是世界上也好，教会也好，常常把工作的功劳归给自己，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工作是神的给我们的能力，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将荣耀归给主啊，归给主。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到神的审判台前，要评估我们自己，神要审判我们，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活出来，神要审判我们。圣经记载了吧，对不对？那个五千两银子和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那5000两银子的和2000两银子活出了他的恩赐，他管理了5000两和管理了2000两，那1000两银子他觉得少啊，我的恩赐不大，我就不用了，我就把它埋起来。有一天他的主人会审判他，会审判他，评估的。所以我们在公司里每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啊，你的老板要给你个评估。现在中国大陆你在当老师的，到年底的时候，不仅老板给你评估，学校给你评估，连学生都要给你评估，学生给你翻牌，知道吗？我下次还要不要听你的课，翻你的牌子。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一到一门课结束了，老师会发给我们一个单张，对他评估，我们给他打分啊，我们打的分或者提的建议，这个是不会给老师看的，老师发给我们，我们就装了信用封好给学校校长看的，不给老师看的。我们对他都有评估，我们每个人一生中上帝都会给我们一个评估啊，评估，这个评估就到基督的台前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和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有一天我们会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的面前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13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对不对？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呢，是草木合接呢？这个火一来就看出来了啊，草木合接一烧就没有了，可是金银宝石怎么烧啊，真金不怕火炼。所以我们感谢主说，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成果呈现给主啊，然后让主得到满意，主得到满足。那主人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就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管理，交给你管理。所以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如何来正确的来活出上帝的荣耀呢？那就是按照圣经办事啊。工作中切忌骄傲。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从大学毕业的，我们都觉得有两刷子了啊！学校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一到公司的时候，我们会找毛病，我们找老板的毛病，找同事的毛病啊！我记得我刚刚到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校长不如我会管理啊，没什么能力，我当校长绰绰有余，会有这个想法的。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到老师都不见得称职，比如说当校长。人家校长就比你强，虽然某些地方不如你，但大多数地方都比你强，起码学生一气你，人家不那么生气，你就气得要死，你知道吗？这个涵养就比你好，所以要学习，这都要学习。骄傲是你工作的死敌啊！ 如果你带有一种骄傲，你没有被破碎，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上帝破碎我们的骄傲，对你工作有大有好处啊。你会发现成功的人不仅是在 IQ 怎么好，重要还是你的 EQ， 人际关系，你怎么与人相处，你怎么懂得主次的关系，你怎么来顺服你的领导啊、顺服你的老板啊、你的真正的老板是耶稣基督，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你就知道顺服你的老板。骄傲是死、所以有一个伟人说，骄傲是死得最慢的一种罪啊、死得最慢的一种罪是骄傲。那么在我们的身上最后的一个死罪就是骄傲。神借着工作让我们不再骄傲，在工作中老板不会容纳你的骄傲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老向老板挑战，有一天老板就说你走吧，我不要你了，那你再去找，你说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再找一个，再找一个毛病没改，过两天又走了，你能走到哪里去？你不能老换工作，对不对？你老换工作，你一年换两次工作，把你中间差不多找工作就得两三个月，然后你费多少精力用于无谓的找工作上。最好有一个公司你就好好去做啊，有一天把这工作做成你自己的啊，对不对？你做的你公司离不开你，谁都奖赏你，哇，然后你的工资当然也很多，也得到人的尊重，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教会也是如此，当你在一个教会你说这个教会不喜欢，换一个教会，你换教会照样你不喜欢，人家不见得喜欢你。我告诉你，你在一个教会里好好的成长，遇到了问题你就克服你的问题，你就成长了成长了成长了，有一天哇，你就变成在教会里被尊重的人弟兄和被尊重的姐妹，那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人第二点啊，不要骄傲。第一点不要骄傲，第二点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当你到一个公司的时候，你看这公司适不适合你，不要看得挣太多少钱，这个不最重要。我们往往找工作把金钱当作我们衡量我们工作的唯一的啊、一个筹码，那你就麻烦了。虽然你有的时候钱很多，可是你真的辛苦，因为你的能力适合不了这个工作，或者你学的专业撼动不了这个工作，那你就变成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你找一个工作，最后你的工作是游刃有余，又有东西可学，又有东西可学。所以我们追求财富，圣经说会常常失望，啊，追求权力或常常虚空，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但神赏赐人在劳碌中能够享福，这是人应得的份。在传道书中告诉我们说，追求财富会常失望，追求权力也会虚空啊！你看到没有啊？今天我们看到追求权力的人追求到一个程度，最后有一天权力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活了。我记得大陆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人这个领导退休了，人家给他看什么东西他都会写一阅同意，习惯了，你知道吗？这个就不写这东西就不会了，你知道吗？儿子给他一个作业一阅，然后这个太太给他一个买个什么的清单同意，写自己名字，这个就习惯了。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商场啊，在商场中，第三点，我们基督徒在商场又诚实。今天这个世界在商场上诚实的不多，大家都虚报我们自己很多的东西，本来自己没那么大的实力，一定说那么大实力别人才给你做生意。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奸商勾结啊，跟官吏勾结，这下场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都看得很清楚，都看得很清楚。要正常的经营啊，偶有亏损也没有关系，知道上帝会让你东山再起。我们真的是要谈一个大的生意到大陆去，有的时候一定要上卡拉 OK， 很多人到大陆就失足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到大陆去就人家卡拉 OK 就找一些小姐就来用美色把你的给把你的生意骗来了，结果你发现那边除了那个美女是真的，其他都假的，你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啊不能做这些东西啊，不能做。基督徒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经商，知道上帝会祝福的。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少大的基督徒的生意做得很好，哪有几个非得唱卡拉 OK 的谈生意的？不一定，不一定，一杯白水就可以谈生意，因为他们靠诚实、靠信用来打动对方的，打动对方的。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结论是，保罗说，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高尚心境的肯定下，基督徒可以安然地承受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和所做的工上得神的喜悦，可以日日吃劳碌得来的，也可以安然入睡。 安然入睡。基督徒的就业和工作是生命在基督里的实践，因着神的道完全了以后，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重新跟神和好，我们不再得咒诅，因为那个咒诅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也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我们从此成为自由的人，我们成为义人啊！所以我们的工作那就是能够荣耀主的名了。工作也不是单单的一种义务，而是一种生命的喜乐的能力的智慧的流露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过木匠，对不对？保罗织过帐篷，彼得打过鱼啊，克利威廉是鞋匠，穆迪著名的布道家是受卖鞋的。我们的每个人都做不同的工作，可是他们却使神给他的创造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出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智慧的祝福。所以当使命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基督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得到祝福，得到喜乐。今天你有一份工作，好好珍惜它，不要觉得工作高低和贵贱，不要看别人，你要跟你自己过去比较。我们常常会跟同学们比较，你看人家啊，我的同学都好多大学校长了，都管好几千上万个学生的大学校长。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班最小的一个同学，当年在北大是我们班最小的，那天是23岁，现在成了贵州民族大学的一校长。哇，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我就一上网上查是不是他，一看正是他。啊，那时候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我们讨论什么事都不带他的，觉得他小，离我们远点，小的先靠后边去，啊，都不带他。现在当了大学校长，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比，我们要跟我们自己过去比，跟你过去比，你今天所得的一切，你都欣赏你过去走过的道路，啊，走的道路，然后你也不要觉得高低贵贱，在上帝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他赚了很多的钱。那感谢主为他祝福，你虽然没有钱，但是你有喜乐的生命啊，你活得照样喜乐。你觉得有时候那个有钱人还没见得你喜乐呢，对不对？我有很多有钱人的朋友，都是89年出来以后读了很好的学位，都是很赚钱的专业，现在赚了很多的钱，还常常给我打电话讨论很多的痛苦啊，夫妻吵架呀，人生意义啊，讨论让我来帮助给他祷告啊。我从来没朝他们借过钱，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你活出你的祝福就好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作家说，耶稣没有画过图画，可是那个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最佳的艺术品都是从基督那里获得的灵感，是不是？他说耶稣没有谱过乐曲，可是海顿、韩德尔、贝多芬、巴哈、孟德尔松都是从他那里得到感动，写下了美丽的圣诗和交响乐，甚至神剧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这一切从基督而来的时候，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能够荣耀他啊！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我们应该体会神的话啊，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让工作不再是辛劳，工作是喜乐，你们。工作不再是咒诅，工作是祝福。 Amen， 哈利路亚。愿你的工作更蒙神的喜悦，愿在工作中能够更上一层楼啊，然后能够活出上帝创造你的荣耀。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是耶稣恩友歌。我很喜欢这第三段，说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主是你我避难的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你若遭遇有叛亲离，求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不管我们在世界上多少的劳苦重担，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得以安息。所以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他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你们哈利路亚，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千里能将万 来起立，我们唱。
有不烦恼压在心头，千秋
再来一遍，我把副歌的副歌最后一段，第二最后一段，好，
劳苦多愁软弱不堪，华丽中淡雅间
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怀中，我们必蒙你的护佑。主啊，虽然工作中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有很多的压力，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主，你必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主，你祝福我们在工作中，因为在工作中我们要荣耀你的名。主啊，奉你的名要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祝福他们的公司，让这个公司更加的兴旺，让他们工作更有成就，蒙主的悦纳，赞美你。让我们工作中更加的忠心，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主，我们都感谢你，你给我们一份的工作，让我们来活出你给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工作有压力，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觉得你工作是重担，你今天要翻转它，不再重担，你把手举起，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要相信你成为我的救主，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在今天你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求你给我力量，让我们在工作中荣耀你的名。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 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我们也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愿意你除去重担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你来祝福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得到你完全的救恩，也得到你工作的能力。主啊，让他们在工作中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也祝福他们每个人的公司，无论有什么的难处，主，你的宝血都厚厚的遮盖来涂抹，让我们靠着你得胜，永远的得胜。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